饮水量的基本概念与身体需求，水是人体内部含量最高的组成成分。成年人体内水分大约占体重的 55%-60%， 肌肉和大脑中的含水量更高，脂肪组织则相对缺水。从生理角度看，水并非可有可无的溶剂，而是几乎所有生命反应得以进行的介质，营养物质的运输，代谢废物的排出，体温的稳定，关节与黏膜的润滑，都依赖充足的水分。人每天都会通过多种途径流失水分，最主要的出口是肾脏生成的尿液，其次是五感蒸发，皮肤表面持续散失的水分，以及呼吸时随气体带出的水蒸气，明显出汗、排便也会额外消耗水分。在温和气候与轻体力活动下，一个成年人每日水分流失总量大约在2500毫升上下，这些流失必须由摄入来平衡，否则身体会进入脱水状态。理解饮水量要先分清两个概念，一是总水分摄入，包含饮用水、茶咖奶汤等所有饮品，以及食物本身含有的水分，例如瓜果、叶菜、汤羹能提供约20%的水分。二是纯饮水量，仅指主动喝下的液体。许多科普里说的每天8杯指的是后者，而权威机构的推荐量多以总水分摄入为口径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身体对缺水的耐受并不强，当失水达到体重的 1%-2%， 人就会出现口渴、尿色加深，达到体重的 4%-5% 会伴随头痛、乏力、注意力下降，更严重时会引发生命危险。因此，把补水当作日常可执行的习惯，比临时猛灌更有价值。本篇要谈的正是如何把饮水量这件事讲清楚、做对。值得补充的是，水分的进出账每天都在动态变化。即使是同一人，冬日室内暖气与夏日户外暴晒下的失水量可能相差数倍，一次感冒发热、腹泻也会在短时间内大幅丢水。把饮水量理解成一个随情境浮动的目标区间，而非固定刻度的数字，是建立健康喝水观的第一步，也能避免被各种绝对化说法牵着走。身体如何维持水分平衡？人体拥有一套精密的体液调节系统，核心在两个器官，下丘脑与肾脏。下丘脑中存在可觉中枢和渗透压感受器，当血液渗透压轻微升高，或血容量下降时，可觉中枢被激活，人于是产生想喝水的冲动。与此同时，大脑释放信号指挥肾脏保水，这套机制让我们在大多数人情况下无需刻意计算也能维持平衡。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激素是抗利尿激素，也叫血管加压素。当身体缺水，血浆渗透压上升，下丘脑的视上核与视旁核会分泌更多抗利尿激素，经血液到达肾脏，使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增强，尿液被浓缩，尿量减少，从而把水分留在体内。反之，饮水充足时，该激素分泌下降，尿量增多，这就是多喝水就多尿的由来。另一个重要通路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。当血容量或血压偏低，肾脏释放肾素，经过一系列反应生成血管紧张素，并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醛固酮，促进肾小管对钠和水的回吸收，帮助扩容。这套系统偏向保钠保水，解释了为什么高盐饮食常让人觉得口渴，需要更多水来稀释血液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口渴其实是相对滞后的信号。研究发现，当人真正感到口渴时，往往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，约丢失了体重 1% 的水分。对老年人而言，渴觉本身会随年龄衰退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缺水。对儿童，单位体重的表面积更大，水分周转更快，也更容易迅速失衡。理解这套机制，是后面谈如何主动补水的基础。专业分析，主流饮水框架与数据对比。先看一组量级数据。美国国家医学院 IOM 在膳食参考摄入量 DRI 中给出的总水分充足摄入量 AI 为男性约每日 3.7 升，女性约每日 2.7 升，这个数字包含饮水、其他饮品与食物水分。 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在2010年科学意见中给出的饮用水充足摄入量为女性每日2升，男性每日 2.5 升，未计入食物。两项权威口径都基于总人群中位需求的统计估计，而非针对个人的精确处方。围绕每天该喝多少，学界和民间长期并存三种可命名的框架。框架 A 是八杯水经验法则，八乘以八，即八杯八盎司，约 1.9 升纯饮水，它简单好记，但来源更像是上世纪流传的科普简化，并非严格循证。框架 B 是体重比例法，按每公斤体重30到35毫升估算纯饮水量，对运动人群更友好。框架 C 是权威机构充足摄入量法，直接采用 IOM 或 EFSA 的分性别总量，再扣去食物约两成供水，得到所需饮水量。三者的对比见下表。把三个框架套在一位60公斤轻体力活动的女性身上，框架 A 给约 1.9 升，框架 B 给约 1.8 到 2.1 升，框架 C 由 EFSA 2升饮用水加食物约 0.4 到 0.5 升，总水分约 2.4 到 2.5 升，对应纯饮水约2升。可见对普通成年人，三种方法结果其实相当接近，差异更多出现在高强度运动、高温、孕期等极端情形。真正容易出错的是把八杯当成人人适用的铁律。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真实案例是1945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写到，成人每日约需 2.5 升水，其后半句大部分来自食物常被忽略，逐渐被以讹传讹为必须主动喝八杯水。2010年 EFSA 明确以充足摄入量替代推荐量，强调健康人群靠口渴本能通常即可满足，不必强迫灌水。这说明权威建议本身也在随证据演进，普通读者更该掌握原则而非死记数字。落到可执行的度量，建议同时用两个指标，一是尿液颜色量表，以淡黄色如浅柠檬水色为目标，深黄或琥珀色提示该补水；二是体重差法，运动前后称重，每减轻一公斤约对应丢失一升体液，需补回 1.2 到 1.5 倍。下面给出一份执行清单，晨起先喝约200到300毫升温水，餐间均匀分配，运动前、中、后按体重差补给，观察尿液颜色而非指数杯数。把这两套度量嵌进日常，笔记一个数字更可靠。不同人群的饮水量差异，饮水量并非一刀切。性别是最直观的变量，同等身高体重下，男性通常肌肉量更高，体表面积更大，基础水分周转高于女性，因此 IOM 给男性的总水分推荐比女性多出约一升。但这只是群体均值，落到个人仍要看体重、活动与环境。年龄带来两极化差异，婴幼儿单位体重需水量高，肾脏浓缩能力尚未成熟，既容易缺水，也容易出现水中毒，喂养需遵照儿科指导而非成人标准。老年人则相反，可觉迟钝，肾脏保水能力下降，加上部分慢病用药有利尿作用，常处于慢性轻度缺水，建议设置固定饮水提醒，不要等口渴才喝。孕期与哺乳期是明确需要增加摄入的阶段，孕期血容量扩张，肾脏负担加重，哺乳期每次泌乳都会带走大量水分，权威机构建议哺乳期女性总水分比孕前再增加约 0.7 到1升。这一阶段与其追求排毒式好饮，不如稳定分次的把水喝够，既护自己也护婴儿。环境因子同样关键，高温、高湿、高海拔都会拉升不敢蒸发与出汗量，长期处于空调房的人，皮肤与呼吸道湿水并不比户外少多少。一个简单的判断，若身处炎热或干燥环境，或一整天在户外，可在基础量上额外增加500到1000毫升，并以尿液颜色和体重变化作为微调依据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群体是久坐与高强度用脑者。长时专注会让人忘记喝水，等到疲惫才意识到缺水，而慢性轻度脱水与注意力下降、情绪低落存在关联。给这类人最实用的建议是把水杯放在视线内，与固定动作绑定， 让补水像眨眼一样自然发生，而不是靠抑制去记。运动与高温环境下的补水策略，运动补水的总原则可以概括为前、中、后三段。运动前约两小时喝400到600毫升水，让身体有时间在开跑前达到水和平衡。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补100到200毫升，避免长时间口干再猛灌。运动后按体重差回补，每丢失1公斤体重补 1.2 到 1.5 倍液体。因为出汗同时带走电解质，单纯喝水可能稀释血钠。怎么估算丢失量？最朴素可靠的办法是称重法，运动前后裸称体重，差值基本等于汗液流失量，忽略少量进食与排尿。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可能在一场比赛中丢失一到两升甚至更多体液，若不补，心率、体温与主观疲劳都会明显上升，表现下降，风险升高。当运动强度高，时间长，超过一小时或大量出汗时，纯水未必最优。此时可改用含钠、钾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，或在水里少量加盐与柠檬，帮助维持血钠与肌肉功能。普通散步、瑜伽等低强度活动，白开水已足够，不必神话功能饮料。高温环境下的日常补水也讲节奏。把全天水量拆成每小时一杯的小目标，比晚上下班一次性灌下两升更利于吸收，也降低水中毒风险。户外作业者尤其要利用清晨与傍晚凉爽时段提前补水，正午暴晒时少量多次，并配合遮阳与休息，让体温与体液同步稳定。饮水时机与方式，少量多次还是口渴才喝口渴才喝最大的问题，是信号本身滞后。如前所述，口渴出现时，身体往往以轻度缺水，注意力、情绪与短期记忆都会受波及。把喝水绑定到固定场景，晨起、每餐之间，如厕后、会议间隙，比依赖渴觉更稳，也更容易形成不需意志力的习惯。少量多次之所以被提倡，是因为肾脏处理水分有节拍。一次性灌下大量水，血液被快速稀释，抗利尿激素骤降，多余水分很快以尿液形式排出，补水效率反而低，分次、匀速的喝，身体吸收与上身水合更平滑。一般建议每次100到200毫升，间隔20-30分钟，全天均匀分布。几个性价比高的时机，清晨起床后喝一杯温水，补偿夜间呼吸与皮肤蒸发带来的湿水。餐前半小时少量饮水有助控制进食速度，长时间用脑或开车时设闹钟提醒，避免忘了喝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睡前一两小时减少大量饮水，可减少夜尿，保护睡眠。另一个极端是水喝得越多越排毒的迷思。肾脏排水能力有限，短时内灌入远超需要的量，会把血钠稀释到危险水平，引发低钠血症、水中毒，表现为恶心、头痛、抽搐，甚至更严重后果。正常健康人靠口渴与尿液颜色调节即可，不必把多当目标，平衡才是关键。常见饮品的水分贡献，咖啡、茶与水，咖啡和茶到底算不算补水？过去认为咖啡因利尿，喝了等于白喝，但较新的共识是，在常规摄入量下，例如每天几杯，咖啡因的轻度利尿被饮品本身的大量水分抵消，净效果仍是补水的。换句话说，早上一杯黑咖啡，下午一杯茶，都会计入你当天的水分账，不必从饮水目标里全部扣除。牛奶、豆浆、汤羹、粥之类的液态食物，本就是总水分摄入的一部分。一碗汤可能含200-300毫升水，一份瓜果能贡献近百毫升。把这些算进去，很多人实际喝够的水比想象中多，这也是为什么只盯八杯白水会让人焦虑。需要区别对待的是含糖饮料与酒精。甜饮料虽含水，却附带大量添加糖，长期过量不利体重与代谢。酒精则是明确利尿剂，啤酒液体面包的玩笑背后是它让你排得比喝得多，宿醉后的口渴正源于此。若以补水为首要目标，白开水、淡茶、黑咖啡仍是更干净的选择。一个实用的折算思路，把当天所有液态摄入列个粗略清单，白水与无糖茶咖计全额， 甜饮料算半额补水，全额热量，酒类既负贡献。再结合尿液颜色微调，你就能跳出只数白水杯数的执念，用总账管理水分，既轻松又科学。高频误区与避坑要点。误区一，渴了才喝就来得及。如前分析，渴觉滞后且老年人更迟钝，等口渴往往已轻度脱水。改为场景化提醒，让喝水发生在口渴之前，是性价比最高的修正。误区二，人人都必须喝满八杯。八杯是经验简化，并非循证铁律，按体重、性别、活动与环境调整更合理。孕妇、运动者、高温作业者需要更多，而部分慢病如心衰、中末期肾病患者反而需限水，应遵医嘱而非跟风。误区三，喝得越多越能排毒。肾脏与肝脏的排毒能力不靠水量堆出来，过量反而有低钠血症风险。所谓排毒多是营销话术，均衡饮食、规律作息比灌水更重要。误区四，用甜饮料、奶茶代替水。这类饮品含水却附带糖与热量，长期以之代水会推高摄入能量，增加代谢负担。把白水作为基底，其他饮品点缀，才是可持续的喝水结构，也最不容易踩坑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每天到底要喝几杯水才够？答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数字。普通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，把总水分饮水加食物维持在女性约 2.5 升、男性约 3.7 升的量级，纯饮水大约在 1.5 到 2 升。更实用的判断是看尿液呈浅黄，体重稳定，不常口渴，就说明基本够。问，喝咖啡和茶算不算补水？答，常规量下算。咖啡因虽有轻微利尿，但饮品本身的水分足以覆盖，净效果仍是补水。不过若一天喝很多浓咖啡导致明显多尿，可适当搭配白水，别把咖啡当成唯一水源。问，不渴是不是就不用喝？答，不建议完全靠渴叫。可是滞后信号，老人与小孩尤其容易在没感觉时缺水。把喝水绑定到固定场景，比等口渴更稳，也能避免一次性猛灌。问，水喝太多会有危险吗？答，会。短时大量饮水可稀释血钠，引发低钠血症，出现恶心、头痛甚至更严重后果。健康人靠口渴与尿液颜色调节通常安全，无需强迫好饮，平衡最重要。